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大陆大法弟子中秋月的交流稿，在协调工作中修炼，然后是河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炼路上去掉怕心，以及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与小同修一同跟上正法进程。最后是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新学员抓紧时间救众生。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协调工作中修炼。一、教训的反思。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弟子，并一直在本地站里义务做辅导员工作。720，我们原来站里的几名辅导员与站长，有的送劳教，有的当了犹大，有的在困惑中消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便顺其自然地承担了当地的协调工作。在迫害最严重的日子里，还不大明白什么是正念，只要进京正式法，从看守所回来后，每天就是想法避开他们的监视，在与其周旋中忙着做不完的大法事，资料点的安全运作转移，资料的传送以及人员的更替调换和各种信息的沟通传递等等。那时严酷的形势使大部分同修间的直接往来还很少，所以每每同修们见了我，就像下级见了上级一样，热情之余便说事。渐渐的，我也就习惯性的交代任务，解决事，没事走人，托辞就是忙。其实我的言行已无意中在带动着学员，似乎干就是在修了，忽视了心性上的提高与同修间心性的交流，同时也滋养着执着自我的魔性，久之已不知何为向内找，怎么找了，心里总觉得自己在忙学法练功，从不懈怠。720前背法抄法基础打得还很好，修炼至今也没走过弯路，三件事做得也很辛苦，内心深处隐约地觉得自己比别人精进，所以对同修说话时常不自觉地就命令口吻，不愿听别人多说话，也不愿听反面意见，到后来发展到真的是一说就炸了，但过后就后悔，可是在遇事又犯，以致后来的几个协调人对我很有意见，并造成很大间隔，几个协调人之间也不能敞开心扉地在法上沟通交流，表面上大家也都在为讲清真相、遍地开花、组织法会等正式大法的事在忙，看表面上还是轰轰烈烈的。虽然我们每周或不定期的有交流日，但几乎大多数是就事论事，而很多时候因说事而争论的不欢而散，从根本上没有把我们的环境当作真正实修自己的环境，出现矛盾也说向内找，其实仍然各自固守自己的执着不放。尤其是我总感觉不对劲，甚至感到很苦、很累、很委屈，长期感觉不到自己有多大的提高，但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本。其实在这过程中，师尊通过同修的嘴不止一次地点悟过我说，协调人不仅仅总是围绕本地的真相资料在转，我们的每次开会也绝不是总是说事解决事，大家应该在法上交流，学学法，在心性的提高上下功夫，一切事都好办了。我虽然认同这些说法，但心里却有些抵触，心想开会就是开会解决事，学法可以回家学去，况且一个协调人要光说不干有什么用，光耍嘴皮子谁信服你啊，协调人就应该以身作则， 行不行得去做去干，所以我还是里外的忙活，家里人来人往的开法会接传资料，又是学法小组的，真是大包大揽。我认为这就是心性的表现，并把这些不自觉地当做了资本，却忘记了修炼的最根本，修心性，向内找。所以协调人的间隔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在我第一次集体弘法中，致使几十人遭绑架，其中包括几名协调人，遭到从没有过的严重迫害，使本地几年来同修出生入死开创出来较宽松的环境遭到破坏，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惨痛的教训使我惊醒并开始反思，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作为负责人来讲，出现这些问题不能说没有责任，是有责任的。这么一大群学员自己没有带好，责任是很重大的，要看到这个问题。从事情的表面似乎我的责任不大，但是追其根源却有我不可推卸的责任。根子是我与几个协调人长期的严重心性问题，是我长期听不进去学员的意见，不能宽容别人，加上党文化中养成的专横恶习，造成我与同修的间隔，使我们不能很好的在法上协调一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尊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有问题出现后要向内找，都能这样做，那么这个地区的修炼状态一定会非常好，矛盾一定会少。我们几个协调人痛定思痛，很快开始认真严肃地在法上交流，向内找，最终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认识到几个主要协调人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有矛盾不知向内找，不能协调一致，很好配合，执着自我，证实自己，特别是我把干事当成了修炼，心性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邪恶长期钻了空子，放大我的执着，利用这种状态来迫害我，不让我修成。自己在几年的迫害中，由于对法的坚定，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从没走过弯路，甚至没有遭到太大的迫害，修炼的路走得还算比较正。可是邪恶却在这时钻了空子，使我在修炼的路上走了一段弯路，给大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教训是深刻的，教训也使我和同修清醒了，归正了自己的不足。二，走正协调修炼路是修炼，不是工作。回想这些年自己在协调工作这条修炼路上走得很苦很累，事情没少干，整天忙得跟机器人似的，却离师尊的要求相差甚远，真是愧对师尊。教训使我认识到，把工作当成了修炼的根本原因，是我那根本的执着求名心和执着自我的心所致。修炼前我是个大机关的小领导干部，后曾追潮流下海经商，也算风光一时的女老板，一生中争强好胜，人称女强人。得法后我明白了一生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人生的真谛，按当时的认识，为此我抛弃所有生意，一心修炼，修炼中身心受益无穷，所以十分刻苦精进，并得到同修的认同，做了我地区站里的辅导员。随着修炼的提高，我虽然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隐蔽很深的明心，执着自我的心，这些根深蒂固的人的观念不自觉地用到大法工作中来了，有意无意用以证实自己的干事能力。比如当时背法抄法就有要比别人强的心，找到我的根本执着后，正念清除，从法中很快得到升华。我和同修坦诚暴露自己的执着和错误，一改过去那种忙忙活活的说事做事就事论事的状态，以及那种瞧不起别人的心，注意不再打断同修的说话，多听别人讲的是什么，改了命令式的口气，凡事不再自作主张，多与协调人同修们商量， 充分发挥每个同修的作用，真正从一举一动、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时时牢记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负责人实际上是协调人，能叫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这才是关键。你自己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呢？整体上都能起作用，那才是负责人做得好。负责人自己做得挺好，你做得挺好，只是一个学员做好，那就做一个普通学员好了。关键是负责人的责任呢，得起到这个作用啊。由于自己改变了那种正是个人修炼的状态，真正的凡事从整体上考虑，基点从根本上不是为私的，所以使我对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有了更新的认识。例如，针对前一段有部分同修中在奥运前后的各种心性表现，开前先是怕，后是盼，盼出现预言中所说的，以致到最后失落，还有就如何整体营救奥运前被非法绑架的几名同修，以及针对当前我地同修毕业状态有所增多的问题，我们采取集中与分散的形式，组织各片大小协调人，针对当前我地学员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交流，并针对其中问题人人向内找，通过整体交流切磋，使同修们进一步明晰法理，摆正基点。比如对旧势力迫害同修出现病业问题，认识到不是同修一个人的问题，是邪恶针对我们整体来的，看大家的心怎么动，认识到执着时间、执着预言的人心造成奥运的结果，对营救同修也很快地达成共识，各尽其能的分片与整体配合，由于大家心态纯正、协调一致、基点正，归正了整体上的不足，很快使营救同修一事有了明显的进展。有一个已非法判刑4年的同修，几年来大家不懈的营救，结果在这期间提前1年半无条件的释放回来。另一个判8年送监狱却拒收，连律师也说他还没遇到过此类案件。一切正像师尊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所说，整体上协调越好的时候，力量也就越大，力量越大，起的作用也越大。从此次协调工作的表面，似乎与以往没什么两样，但是在过程中，我却别有感触，因为我能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心态，真正在协调工作中修炼自己，摆正基点。因为我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心性、不同的心态，我没有执着自我，并多了一种修炼人的祥和和谦虚，所以那不求结果的结果也自然会是法的展现，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终于知道怎么向内找了，一直以来阻碍我提高的最大障碍，在师尊的一再慈悲点悟下，使我终于找到了不向内找是我没有实修自己的根本原因，也明白了为什么整天忙活3件事做得很辛苦，也不见有多大提高。原来我是用常人的心态做大法的事。同修甲是与我常接触的一小片负责人，他对大法金刚不动的信念，在反迫害中令邪恶胆寒无奈。他的正念曾鼓舞许多同修从家中走出来，去北京正式法，因此一度受到同修的崇拜，因此而给他带来很多磨难。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他执着自我、正视自己以及争斗心很强，在协调会上，他与我经常因一件事的看法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争论，也经常能听到同修中传来他对我的意见，其实这一切全是冲我的心来的，可是我就是不悟，就是不能用修炼人的思想想这个问题，也就谈不上向内找了。有时也想，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第三者，你都应该想一想，我应该怎么样做得好，这件事情换成我能不能守住自己，像修炼人一样面对批评与意见。而我是矛盾的当事者，更应该想想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所谓找自己的同时，还是认为是他的不对多， 并有意回避它，心里也明明白白知道我们这一法门就是不回避，不逃脱矛盾去修炼，但是由于强烈的执着自我的心，阻碍我认识不到更高的法理，不愿改变自己，不知道向内找的内涵，彼此之间造成了间隔，结果一段时间使这一小片的大法工作受影响，信息沟通受阻，这样僵持了很久。师尊费尽苦心安排一次次类似的心性观，让我悟到向内找，尽快提高上来。一次，师尊用同修乙、丙二人平时与我走得很近的同修，也是两个小片协调人，在我毫无觉察的一件事上，两人同时180度大转弯的态度来对我。一个在会上突然气愤似的口气质问我，一个去他家不让我待。这件事的出现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开始我又用人心想这个问题，我也没说什么伤害他们的话呀，怎么突然就变了呢？我找到与他俩也常接触的人问问吧。结果同修只说，你就向内找找自己吧。同修的话同样触动了我，让我不得不去思考一再出现的类似问题，这绝非偶然。我开始在法上认识法，并开始发真念解体旧势力的间隔，终于在师尊的点悟中开始认真严肃地向内找。当我再打开转法轮，看到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这一句话时，清晰明显很大的字跳入眼帘，这时我一下子明白了同修甲在我面前一切执着的表现，那就是我要修去的执着啊。明白师尊用同修乙丙对我的态度，让我向内找，看到自己的执着提高上来，我的心性迅速得以升华。很快三个同修又都像没事人一样对我，真正体会到师尊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说，所以你们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尊敬的全世界同修，我之所以借世界大法弟子交流之际，写出自己在做协调工作中，从干事到修炼这个提高过程，意在是用我的教训能给同修们以启发，也许会对同修有所帮助，不再因自己的执着给大法带来损失，在写的过程中也使自己不断地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心性的提高。愿全世界同修走好走正今后为时不多的修炼路，共同随师还。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炼路上去掉怕心，弟子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问好，向同修问好。我是在1998年初春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特别是在这9年的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正实法的修炼中，我所经历的一切真是感慨万千，尤其是在修去怕心的这个问题上，更使我刻骨铭心。师尊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谈到这个害怕心，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胆小怕事的人了。这个话题很沉重，还是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我天生胆小，小的时候父亲脾气不好，一次他对我的一声高声呵斥，我就吓得浑身发抖，一下子站在那里就像没魂了一样，并在此后几天都意义怔怔的，所以父亲从来没有敢打过我。一直到现在，很多的时候一害怕我肚子就疼，就要赶快上厕所。记得那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仍然是胆小得很。有一次生产队里让我们去平坟头，把坟头平掉了种庄稼。在平坟中，我一下子掉到一个木坑里， 当时我都17岁了，还像小孩子一样发起了高烧。好在从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到修大法之前都比较顺利，没遇到过什么太大的使我担惊害怕之事。1998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以后，胆子有点大了。早上4点钟不到，我一个人赶去公园里晨练了。我发现我不怎么害怕了。那时我就有种感觉，好像师父在拔着我往上提高。天生体弱多病的我，好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药瓶子、药罐子丢掉了，精力旺盛了，走路生风了，越活越有活头了。大法太好了，我太幸运了，能遇到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师父。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法，一定要修到底。一，去群胆练孤胆。就在我们所有的同修在法中勇猛精进时，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出于妒忌心，于1999年7月20日利用恶党独裁政府的所有国家宣传机器，对我们的师父、对大法进行了各种污蔑诽谤，残酷的迫害开始了。一时间，中华大地阴风横扫，黑云压顶，群魔乱舞。就在我上班的地方，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什么法轮功的不是。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讲真相，我只是对他们平静地说，你了解法轮功吗？你们见过练法轮功的人吗？很多是年老体弱的人，给个机关枪不会用，给个坦克开不动，他们只是在练功，只是为了去病健身做好人，你看像搞武装暴动的人吗？那些人悻悻地走了，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怎么会这么平静，毫无惧色地说出这么有理的话呢？为了证实法，给大法讨个公道，我和同修一起北上，走到了天安门广场，打开了真善忍的横幅。当时只觉得体内在轰轰地变大，我第一次有了不怕的感觉。但是和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起来，我就差得太远了。我从北京正实法一回来，就被恶警关进了看守所。我一看监号里有5个同修，心里挺高兴。我坦率地和他们讲，看到你们真高兴，我以为这里没认识的人呢，因为我只有群胆没有孤胆。现在想起来，其实就这么一句话就有大漏了。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总有干不完的活，每天只让睡3-4个小时。好在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虽苦并不孤单。但是后来，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最后就剩我一个人了。面对监号里的那些女犯人，吸毒的、卖淫的、打架斗殴的，一个个如凶神恶煞一般，那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好在只最后一天，我被非法刑拘1个月后，我丈夫去把我接了出来。若不是这样，那个地方我真不知道如何再待下去。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处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尽管只有1天的时间，但是回家很长时间了，晚上做梦还总是在那种环境中被吓醒。二，磨难之中气怕心。其实回忆起来，上面所讲的去群胆修孤胆的短暂过程，只能说是对去怕心的一个初步尝试，而且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去怕心的。那么这个怕心根本没去掉，还给旧势力了一个加重迫害的借口，在接下来的难也就更大了。记得那是在2001年7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孩子很快跑过去开了门，有7-8个恶警闯着进来，把孩子们都吓呆了。恶警把我们一家人推到客厅中，就开始抄家。我的心砰砰直跳，女儿吓得直哭。恶警们抢走了我们的录音机和练功磁带后，就把我和我丈夫在孩子们的眼泪中强行带上了警车。我们后来就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当时因为学法不深，我整个人都被泡在怕和情中了。 在监号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除了我那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家，就是我那两个眼泪汪汪的孩子。更让我揪心的是，我丈夫那单薄的身体。因为在监号里，有位同修问我，你丈夫关在哪个号里？当时我说是某号，他说，那是个暴力号。前几天，有位身强力壮的男同修，就是被那个暴力号里的犯人给打坏的。同修们都替我丈夫担心。那些天，经常听到监号外面有打人的声音，号里边的老犯人都说，这段时间咋了？看守所怎么天天打人？我是一听到外边打人的声音和恶警们的吼叫声，我的心就一揪一揪的。我甚至不敢想，也不敢提我丈夫的名字，一提起眼泪就不知不觉地往下掉。监号里有位外地同修当着我的面说，你不要和我说话，你连情都放不下，你不是大法弟子。号里的人都说他是个冷血动物，我说别那样说他，他说的对，是我做的不好。就是因为那位同修说的这句话，反倒使我的心平静下来了。有好几天，我不再想那些不好的事了，就在心里被师父的红吟。但是有一天早晨，一位老年同修又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你丈夫来了，就站在你睡的地方，一句话没说。他这一句话又勾起了我的心，心想，他现在怎么了？是不是被邪恶迫害不在人世了？他现在又在哪里呢？自从我们两个一起被绑架到看守所，分别20多天了，他的消息我一点都得不到。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就是因为那个放不下的心呢，又被邪恶钻了空子。有一天，恶警提审我时，他们把我的孩子也加持到公安局。孩子见到我就哭着说，妈，人家说你和我爸都练法轮功了，要把咱家的东西扔到库房里，不让咱住那儿了。不知为什么，此时我反倒震惊了。我想起了师父说的话，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我认识到，是因为我的怕心和情这个关没有过好，才使磨难加大的。我自己心里说，快放下那些心吧，再执着就更难办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我平静地嘱咐了孩子该怎么办，最后干脆地说，你把咱家的存折拿好就行了，东西你就别管了。孩子哭着走了，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那时我心里一直背着师父的红吟《圆满功成》这首诗，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提审回来，我反而感到轻松了，我放下了，我不再想那些事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发现和我关在一起的同修，他们和我的不同之处。和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天了，我才发现别人都比我修得好。有一位老年同修，恶警总在追问他家里的经文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不愿意说出其他同修而整天愁眉不展。另一位同修就对他说，别发愁，你就说经文是我给你的就行了。看别人都没把邪恶的迫害放在眼里，自己真的不能比。我的情太重，执着太多，怕心太大，才导致邪恶的迫害和关过得这么不好。因为知道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思想开朗了，所以后边的那些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在看守所的第37天的一天上午，恶警把我释放了。我一个人回家了，家还是好好的，东西也没被扔到库房里。回来后，我打听到，公安局企图非法劳教我丈夫。我心里说，他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们做的事没有错，是师父让做的。 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那时已经知道怎么样发正念了。我除了学法，就是长时间的发正念，铲除邪恶，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就在我回家的第七天，我丈夫也从魔窟里出来了。他也说，他在那里每天都在背着师父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法，以及发着我所做的事是师父让做的，是神圣的事，邪恶奈我何，这样的正念。他还说，除了公安局的恶警打过他，监号里的犯人都没有打他，可他确实就被关在了那个暴力号。三，生死放下，无怕心。那是在2003年的五六月份，还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扎实和悟性不好，师尊点化三次还是点而不化，又叫邪恶钻了空子，被恶警绑架到公安局。这一次我一点都不怕，我想这些恶警这么邪恶，他们已经被旧势力操控的失去了理智，我坚决不配合他们。我不能总是以一个状态由他们抓来抓去的，我要改变状态。怎么办？我想到了绝食。可又一想，恶警们太没有人性，在监号里绝食，他们会整治全号里的人，使用阴毒的连坐手法，把全号的人都拉到太阳下暴晒。号里的犯人啥人都有，为了不给其他人带来麻烦，我决定在公安局就不和他们对话，问啥也不答，不吃也不喝，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其实当时心态还不是太稳，正念也不是太强，而且还是在迫害中反迫害，还是顺应了迫害，最终还是被恶警绑架到了看守所。在那里，我每天心里都在背着师父正念正行这首诗。那些日子里，我时时刻刻都感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在绝食期间，我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恶警给我强行灌食，那么热的天，连灌食的恶警都汗流满面，我硬是滴汗全无，嘴唇也不发干。恶警要给我输水，在没输水以前，我就感到我的一只手心里好像有东西在转，转了一会儿停了，另一只手也有了转的感觉，怎么回事？当时我也悟不出来。一会儿恶警们把我拉去输水，他们把我像十字架一样绑到板子上，两只胳膊没绑，但是有四个恶警，一边两个狠狠摁住。我心想，你们的什么阴谋都别想得逞。他们先在我的右手背上扎了针，我把手猛一抽，那个针就扎到了一个警察的手上。那个警察啊的一声叫，左边的恶警说，什么本事，一个女的几天没吃饭你们都按不住，看我们的。左边两个警察的四只手像铁钳子一样抓住我左边的胳膊，我想他们抓不住，你们也同样不行。又扎上了针，我猛一抽，手又抽出来了。恶警们惊呆了，谁也不说话了。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个警察说，练法轮功的真厉害。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手心为什么有转的感觉了，是师父在保护我呢，深深地感谢尊敬的师父。我清楚地知道是师父在为我承受这一切。在监号里，我就讲真相，揭露邪恶的迫害。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于九天后成功地闯出了魔窟。四，建立家庭资料点中除怕心。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认为建家庭资料点太危险，有诸多困难，都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心，所以前几年我们这个地方资料点少，看明慧周刊都是十几个人一本，根本看不到当期的周刊。在协调人的热心帮助下，在06年下半年，我们有幸成为家庭资料点的一员。当然在筹建中也遇到了同修都遇到的情况，首先是不懂电脑，连名词术语都记不住，只是记着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点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是点两下。这还不算是个问题， 这个可恶的怕心还在时不时地干扰着我。记得当时机器搬到家时，心砰砰直跳，甚至连包机器的纸箱都不知道怎么销毁掉。每次开机前，我都要房前房后地看个仔细，怕被别人偷听偷看到什么。越是这样，旧势力越给演化假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的，你不练功环境还挺好的，你一练功就是这样的。警车的警笛不时地鸣叫着，有时警车就停在门前的路边，一停几个小时不动弹。我们就发正念，不为其所动。我们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谁也不能迫害，谁也不配迫害，谁迫害谁有罪。发了正念，我们继续做资料。一看门外，警车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警笛声也听不见了。为了不使旧势力抓到迫害我们的任何把柄，我们把每一天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都用到背法、练功、讲真相、做资料上。已近两年的时间了，我们的资料点一直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正常的运作着。前段时间奥运会期间，由于我们这个地方也受到了邪恶的干扰，有的家庭资料点运作有了困难，我们就承担了更多的资料印制和传递工作。这些事要是在从前，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五，怕心的根源。对于怕字，记得有位同修解得好，怕字是由心与白构成的，其实就是白操心，解得真对。对常人来说，人的得失是由因缘决定的，你欠人家的，人家堵着门要账，你怕你躲有什么用？怕只能让你自己更难受，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那么对于修炼人来说，怕那真的是白操心啊，因为我们的人生命运已经被我们师父改变成了修炼的路。师尊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师尊又在纽约曼哈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修炼正法与你们正实法中哪有偶然的事情啊，对我们修炼无关的事它也不可能存在，所出现的事一定是去我们哪一颗心的。我悟到修炼中我所遇到的事都是与要我去掉怕心有关的。其实真正让我产生怕的原因有三个。怕心是由自私心理引起的。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放不下人的东西，思前想后的，再掺杂着求安逸心和依赖心，使自己失去本应具备的独立性。这样未思的修炼基点是我必须要修去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真正气不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往往都是我们自己精神作用，又听些假气功师说气上头顶要出现什么偏差，他就害怕了，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当我们出于自私的基点而产生害怕，用人心和人的办法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此时的心性标准就降到常人那儿去了，那麻烦事儿可就大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要迫害一个常人，那不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吗？在我们正实法的修炼中，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要得到什么东西啊，那是为了在劫难之前救度被恶党迷惑了的众生啊。当把修炼的基点逐渐转向为他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什么样的磨难干扰都会在神圣的责任感面前变得什么都不是，那不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了吗？怕心是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招来求来的。除了正神的注视外，宇宙中旧势力邪恶的生命和因素也都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看着我们大法弟子。如果是在邪恶演化出来的假象，或是在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进行迫害的磨难中，自己没有了正念，那就等于没有了真我。 如果一直被自己脑海中不断翻出来的不好的思想念头控制着，那也就是被邪念控制着。它纠缠着你，排不掉，压不住，你就会一直顺着想下去。那可就不单是招来了邪恶的迫害，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而是你自己选择了邪恶的迫害，你在求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想中了，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的确是这样，大法弟子在分不清真我假我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怕心是没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造成的。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位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往往我遇到磨难的时候，第一念准是人的一念，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不知怎么办。那时也想不起师父了，也没正念了，就是发正念也静不下来。说白了，就是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了。叫师父怎么办？叫正神怎么看？我们跟随师尊修炼，不是要修成佛、修成神的吗？神会有怕心吗？神会怕常人说什么吗？神会执着人世间的东西吗？我觉得师父给了我们向内找的这个法宝，就是要把我们一颗颗人心都找出来，修去它，成为一个真正的神。我一定要放下这个修炼人本不应该有的害怕恐惧心，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念一行，用神念看待一切，运用师尊给我们遇事向内找的这个法宝，找出使自己产生怕心的原因所在。当我们真正把那个恐惧心全都修去的时候，那肯定是进入另外的一种修炼状态了。总之，我觉得在这九年来，在正实法的修炼中，要向师尊汇报的事情太多了，我就着重在去怕心的问题上向师尊做一汇报。因为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我这么大怕心的人，恐怕很难在修炼的路上走到今天。谢谢师尊，弟子再次向师尊核实。